企鹅欧洲史第一卷，古典欧洲的诞生。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西蒙普莱斯和彼得索恩曼作品，讲述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形成、发展、繁盛与衰亡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公元前三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阿切美尼德帝国吕底亚行省的旧都萨迪斯曾向德尔斐派遣使团，以求得对他希腊城邦身份的承认。萨迪斯人提起德尔斐曾经对他们的城市表现出善意，他们所依据的似乎是希罗多德历史的第一卷，其中长篇叙述了公元前六世纪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与德尔斐神谕处之间的友好关系。萨迪斯人之所以能够加入希腊特权阵营，很显然多亏了他们在希罗多德作品中的突出地位。然而并不是近东所有民族都能如此简单地将其文化融入统治者所青睐的文化。公元前二世纪七十年代晚期，耶路撒冷一群主张文化希腊化的人向塞琉古国王神选者安条克四世请愿，要将耶路撒冷改为希腊城邦，并在市中心建立一个体育场。没有真实的证据表明这群人有任何意图改革犹太教或使其希腊化。然而在几年之后的公元前167年，安条克四世决定用武力镇压犹太教。法律明文禁止犹太教的宗教仪式，实行割礼者将被处以死刑。在耶路撒冷圣殿举行燔祭的大祭坛上，建起了一座祭祀宙斯奥林匹奥斯的异教祭坛。安条克四世试图推行这一政策来促进希腊化的原因仍是一个谜。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大多数希腊化君主并不介意他们的非希腊子民保持非希腊的状态。事实上，犹太地后来所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了为什么安条克四世的前辈们没有把欧洲的文化规范强加给他们的子民。犹太人的反抗广泛、猛烈、果断，不到三年圣殿敬拜被恢复。到了公元前二世纪四十年代，犹太地已经实际上从塞琉古王朝独立出来。但以理书成书于公元前二世纪六十年代中叶犹太人发动反抗的早期，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犹太人是怎样用犹太历史为其反抗安条克四世的斗争辩护的。但以理书据称是公元前六世纪的先知书，记录了先知但以理在犹太人被掳至巴比伦的最后岁月里所看见的异象，以及波斯帝国的早期历史。在但以理描述的一个异象中，一头公绵羊被一头来自西方的公山羊击败，公山羊的脚折断了，取而代之的是四个新的角，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它将摧毁圣殿，除掉长线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但以理预言说，这位国王的统治将持续到最后审判和上帝之国来临之日。由此可见，但以理书写于安条克四世的统治结束之前。公元前二世纪的犹太人试图将希腊化王国的历史和安条克四世的迫害编入更广泛的犹太史，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事情。公元前六世纪，流亡巴比伦的犹太先知预言了这一切。这一发现赋予了公元前二世纪六十年代的宗教危机以意义，使其变得意味深长。在同一时期的埃及，类似的作品肯定也在流传。公元前二世纪后期有一段非常值得注意的文本，它就是陶工预言。据说记录了一位埃及陶工对法老阿蒙霍特普所做的预言。这位法老是公元前第二千年四位同名法老中的一位。这个预言称亚历山大里亚的守护神将会遗弃这座城市，来到下埃及的古老首都孟菲斯，而外乡人建立的城市将被废弃。对亚历山大里亚的遗弃预示着外邦人如落叶般涌至埃及的邪恶时代的终结。但是这名陶工过于乐观了，希腊人并未被逐出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繁华依旧， 尽管如此，陶工预言仍旧在埃及流传，一直到公元三世纪，这代表了本土文化反抗马其顿以及后来罗马统治的暗流。一个惊人的事实就是，在整个希腊化世界中，取得胜利的实际上是希腊城邦的文化和制度，而不是亚历山大的马其顿部族国家模式。在希腊化时期，就连希腊语的马其顿方言也像其他大部分地区性的希腊方言那样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通用的标准希腊语，即所谓的通用语，它建立在雅典与艾奥尼亚古老的当地方言基础上。在希腊化时代，虽然世界政治中心转移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马其顿，但是希腊本土那些古老城邦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显然丝毫没有减少。爱琴海盆地一直以来都是希腊化各国矛盾冲突的主战场，因此三个主要王朝不遗余力地要把自己呈现为希腊文化的爱好者，这或许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在所有这些希腊化王朝中，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最喜欢公开夸耀自己和希腊文化之间的关系。公元前279年到前278年的冬季，托勒密王朝的首都亚历山大里亚首次庆祝四年一度的节日托勒密节，以纪念托勒密王朝的创立者托勒密一世。幸运的是，关于早期托勒密节的盛大游行有一篇较长的描述留存下来，游行的主体部分重现了狄俄尼索斯从印度归来的景象，一座狄俄尼索斯躺卧在一头大象上的六米高的雕塑，后面跟随着一群东方来的动物，大象、骆驼、花豹、猎豹和鸵鸟等等。埃塞俄比亚进贡者可能是因为找不到真正的印度人，带来了600根象牙与2000根乌木，据说总计57000名骑兵和23000名步兵一起参与了游行。游行队伍的最后是一座亚历山大的黄金雕像，放置在一辆由四头大象拉动的战车上。这种庞大奢华而不免俗气的游行，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托勒密王朝惊人的财富，也表明了他们希望在自己的臣民面前树立什么样的形象。奇怪的是，埃及本土的文化没有在庆典中出现，游行的一辆彩车上载着亚历山大大帝和托勒密的雕像，亚历山大的雕像旁是科林斯城的拟人化形象，托勒密身边则站着美德的化身，在他们之后是一辆载满了女子的马车，他们身着奢华的长袍，浑身都是珠宝，代表着亚历山大从波斯人手中解放出来的那些爱奥尼亚希腊城邦和岛屿。这里的象征有点让人意外，科林斯的拟人化形象很显然是指科林斯同盟，即希腊本土的城邦同盟。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以其名义入侵了亚洲，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最迟到了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时，这个同盟已经名存实亡。而到了公元前3世纪70年代，它已经成为古老历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通过将托勒密的雕像置于亚历山大的希腊同盟与小亚细亚的自由希腊城邦的拟人化形象身边，托勒密王朝实际上是在宣示他将延续亚历山大的希腊自由自治政策，这与托勒密王朝在公元前三世纪早期更宏大的政治抱负不谋而合。托勒密王朝不遗余力地将自己表现为希腊自由的捍卫者。公元前287年，在托勒密王朝的协助下，雅典成功推翻了马其顿安提柯王朝的统治。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托勒密王朝一直积极支持独立的雅典民主政体。托勒密王朝的希腊化行为有一点非常独特，影响也很大，那就是他们在亚历山大里亚建立了一个大图书馆和学术社团，这些都是为了服务于缪斯女神，因此被称为缪斯神庙或博物馆。博物馆第一代学者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来自西兰尼的卡利马克斯， 他对当时存有的所有希腊著作进行了鉴别编目，共计120卷，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庞大的图书馆目录的作用。根据不同的题材，这些著作被分门别类，很多著作是首次被明确的分类和定义。在公元前三世纪后期，博物馆的另一位学者埃拉托瑟尼编制了第一份重要的希腊历史年表，他所依据的是奥林匹亚竞技会获胜者的名单。埃拉托瑟尼所知道的第一位获胜者是埃利斯的克罗伯斯，他将时间确定为公元前776年。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埃拉托瑟尼著作的影响力有多大。2007年，牛津大学学生研习的希腊史还以公元前776年为起点。对于奥林匹亚竞技会之前的历史，埃拉托瑟尼参考了斯巴达的列王表，这使他能够将赫拉克勒斯后裔回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时间确定在公元前1104年或前1103年，并将特洛伊陷落的时间确定在那之前80年的公元前1184年或前1183年。埃拉托瑟尼确定的时间与特洛伊第七层第一阶段大约公元前1200年的毁灭似乎很吻合，一些现代学者对此颇感惊奇，但是这种吻合即使真的存在也只不过是一个巧合。对于他所确定的公元前1184年或前1183年这个时间，埃拉托瑟尼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让他将年表追溯到第一届奥林匹亚竞技会之前的证据根本就不存在。显然埃拉托瑟尼所确定的许多时间仅仅是猜测，例如他认为荷马生活在公元前11世纪，但是其著作的重要性和独创性在于他所使用的方法。这是第一次有人尝试完全依据文献记录来编制希腊史早期可信的纪年框架。这些文献包括列王表、奥林匹亚竞技会的获胜者名单、祭司和行政长官的名单。像词典、手册和百科全书这类作品的编纂一样，这反映了一种思考过去的新方式。博物馆的学者们第一次尝试对他们的文化遗产进行分类和整理，这种学术活动热潮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确定了哪些希腊诗人和演说家的著作是正典，他们的作品被认为特别具有研究与模仿的价值。这种确定正典的做法首次出现于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雅典政治家莱克格斯将艾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悲剧的权威版本收藏在雅典的城邦档案馆中，并制定法律要求演员遵循这些官方版本。公元前二世纪早期，亚历山大里亚王家图书馆馆长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起草了一份一流作者的名单，其中包括三位悲剧诗人、九位抒情诗人和十位演说家等。阿里斯托芬的正典作家名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希腊作者的作品会被传抄并流传至今。埃拉托瑟尼将他的纪年表置于亚历山大去世时，阿里斯托芬的名单上也没有一位希腊化时期的诗人、演说家或是历史学家，就连希腊化时期最成功的诗人菲勒塔斯、特奥克里托斯和阿拉托斯都没能跻身正典作家之列。罗马人习惯上称埃拉托瑟尼选出的这些作者为 classic， 意为一流的，因此我们今天的经典这一概念最终要归功于托勒密王朝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在科学与数学领域，这个博物馆的成果有着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甚至更为重要。一言以蔽之，亚历山大里亚学者们做出了惊人的成就。公元前300年左右，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在亚历山大里亚面世，直到19世纪后期，此书在英国仍被用作教科书。叙拉古的阿基米德是古代的伟大天才人物之一，今天人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以固体排开的水的重量来测量固体密度的方法。然而，阿基米德最重要、最富有创造性的成就在几何学领域， 它证明了派的值在三又七分之一和三又七十一分之十之间，仅此一点就足以确立它一流数学家的地位。博学的埃拉托瑟尼还用数学方法来解决地理学问题，在地球大小的修正中，他使用一种简单而优雅的方法估算出地球的圆周长约为39689千米，这与实际数字40011千米惊人的接近。探索亚历山大征服所打开的广阔新天地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地理学、植物学和民族学繁荣发展。麦加斯提尼是塞琉古王朝派往印度国王詹陀罗吉多宫廷的大使，他全面描述了印度的历史和地理，其中包括目前已知的对于印度种姓制度的最早描述。通往红海和波斯湾的航道被打开，托勒密王朝的猎象人深入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内部。这些探索之旅中最了不起的，也许是公元前320年左右马西利亚的皮西亚斯的那次航行。穿过直布罗陀海峡，皮西亚斯从加蒂斯沿着大西洋海岸一路向北驶去，他从康沃尔的兰兹角出发，顺时针绕不列颠航行一周，最终他到达了一个被他称为极北之地的地方。这里的夜晚很短，只有2到3个小时，因此日落和日出的间隔很短。极北之地的确切位置仍有争议，但皮西亚斯的登陆地点极有可能是设得兰群岛或冰岛。在返航穿越北海时，皮西亚斯可能向东航行到了丹麦。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对皮西亚斯在遥远北部的发现抱有怀疑和蔑视，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皮西亚斯后继乏人，直到公元前一世纪罗马人征服之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才不再是一片未知之地。就在皮西亚斯绕着欧洲北部海岸航行时，温带欧洲正经历一段剧烈的社会动荡时期。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公元前六世纪后期，在与地中海沿岸的希腊贸易城市接触的过程中，铁器时代欧洲中部的哈尔施塔特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公元前五世纪中叶，西哈尔施塔特酋邦的主要中心发生了剧烈的崩溃，和霍恩堡的首领豪宅一样，有的定居点被暴力破坏。在那些保留下来的定居点，无论是王室墓葬的数量，还是从地中海世界进口的名贵物品的数量，都大幅减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一种生活方式销声匿迹了。西哈尔施塔特的精英阶层处于一个富裕的农业社会的上层，他们聚集在行政中心和制造业城镇，这些地方大多位于向南的贸易路线上。西哈尔施塔特文化的物质繁荣建立在他们与北方邻国之间的关系上，而这种关系是很不稳定的。这些精英阶层购买地中海奢侈品时，用的是奴隶和毛皮、琥珀、金属这样的原材料，而这些主要是从哈尔施塔特地区北边好战的凯尔特民族那里获得的。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前后，这个获取渠道不复存在。来自马恩河谷、摩泽尔和波西米亚的凯尔特武士占领了古老的西哈尔施塔特酋邦，接手了他们与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的贸易系统。北方的这些战士今天通常被称为拉坦诺凯尔特人，得名于瑞士纳沙泰尔湖东端的拉坦诺。在欧洲西北部拉坦诺的中心区域，几乎没有发现过大型的设防住所。拉坦诺贵族的墓葬反映了这个社会压倒性的尚武思想，战车和武器才是常规物品，而不是酒器。首领以成功的劫掠来证明和巩固他们的地位，劫掠的目标离拉坦诺北方的家乡越来越远。这些凯尔特社会与地中海世界的关系迥异于霍恩堡或维克斯的首领们，奢侈品依然从南方进口，但我们发现他们被新主人加以修改和调整。来自意大利半岛的青铜壶经常被当地的铁匠重塑，并重新刻上凯尔特风格的装饰。到了公元前四世纪， 地中海的进口商品已经十分罕见，凯尔特人已经开发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当地生产的名贵商品，是以植物图案，特别是棕叶式，以及由曲折线条组成的人类和动物的城市化形象。公元前四世纪，以独特的拉塔诺风格装饰的随葬品开始出现在一个个墓葬群中，这种墓葬群在整个中欧和南欧都扩散开来。拉塔诺物质文化南至意大利半岛北部，东至巴尔干半岛的急剧扩张，可以用几种不同方法来解释。传统的观点认为，拉塔诺文化的扩散表明整个民族都在迁徙。从公元前400年左右开始，凯尔特人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和征服行为，最终可能有多达30万名男女老幼在地中海世界的外围地区定居。然而，一些考古学家最近声称，这种大规模的移民只是一个幻觉。凯尔特艺术和葬俗在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广泛扩散，也许反映了非凯尔特文化群体对拉塔诺文化的热情接纳。通过贸易，他们渐渐熟悉了其北欧邻国的物品和生活方式。表面看来，现代关于凯尔特人迁徙的争论与阿尔米纳的问题似乎很相似。我们看到，阿尔米纳的陶器主要来自优卑亚岛，这被更早一代的考古学家解释为优卑亚人在这里有定居点，但这或许仅仅反映出叙利亚当地人对优卑亚陶器的喜爱。严格意义上说，根本不需要有优卑亚人到过阿尔米纳。对于民族迁徙的问题，仅凭考古证据是无法给出确切答案的。但是实际上，这种凯尔特人迁移的幻觉与优卑亚人定居阿尔米纳的幻觉有很大区别。关键的一点是，和阿尔米纳的优卑亚人定居点不同，凯尔特人的迁徙是被大量希腊和罗马的历史记录直接证实的。这些记录既有文献记录，又有文学记录。在这种情况下，书面证据和考古证据是完全匹配的。因此，希腊和罗马历史学家的讲述很可能大体上是正确的。在公元前四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一大群凯尔特人翻越阿尔卑斯山，定居在意大利半岛北部的波河河谷，成群的劫掠者席卷了伊特鲁里亚和意大利半岛中部。在公元前386年左右，罗马也被洗劫。与此同时，另一群人正沿着多瑙河向东扩散着毁灭。到了公元前4世纪中期，凯尔特人已经在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牢牢站稳脚跟。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5年，即他进入亚洲的前一年，接见了一个从多瑙河地区来的凯尔特使团，他们想与马其顿王国结盟。亚历山大问这些凯尔特人，他们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他本来以为他们会说自己，不料他们却回答说，他们唯一的恐惧就是天空会落在他们头上。